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在结尾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平静风浪，那个时候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而耶稣呢却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就赶紧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都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特土良在第二世纪是这样评论这一个事迹，他说，那小船被描述为教会的象征，波浪翻腾使他在海中焦急不安。海是世界，波浪是迫害和试探。所以整个主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它的根本点并不止于在讲耶稣大有能力，而是呢特别的让我们看到他与以赛亚书43章的一个对照的关系。在以赛亚书43章中，耶和华来应许说，你在风浪中是我做你的拯救者，然后来保护你，来带领你。那因此这样的一个故事是在提醒我们说，主耶稣他是作为一个拯救者来保护他自己的教会，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的充满了危险和试炼以及有各种网罗的世界。这个世界仿佛还在魔鬼的手中，就像大海的风浪一样，还有各种各样的灾难和迫害以及逼迫来临到我们。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从你的感觉来说都是真的，但是在信心中你要知道与你同在的是谁。当风浪起来的时候，是要告诉你到底谁在船上，谁是拯救者。当那一位拯救者似乎目前并没有实行拯救的时候，绝对不是他能力不够，而是你信心够不够。所以不只是要对你的拯救者说风浪有多大，似乎他睡觉了你要把他唤醒一样，其实反过来主耶稣来问他们，你有没有对风浪说你的救主有多大？他能盖过这一切风浪吗？他能盖过海洋吗？他能胜过你人生中的所有的暴风骤雨吗？主耶稣已经不只是跟门徒在船上这样的一个情境，他已经被钉十字架，已经从死里复活，也已经授权给教会去普天下来传福音、施洗和教导。所以当主耶稣有这样的授权，有死里复活的大能来与门徒同在的时候，我们更像是在一场已经得胜的大的战争中来去面对一些零星的小小的战斗。我们要不断的到各地去宣告这一位战胜罪和死亡的救主，这一位拯救者的得胜。但是这个世界恍若不闻，到处还处在黑暗的笼罩中，但是那是你的感觉了，因为真的已经得胜了。就像日本的天皇已经宣布失败了，这个消息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我们尽管去来对着所有日本在二战的时候占领的任何一个区域 宣告这样的得胜，有富有顽抗的，我们可以跟他们进行短兵相接，来制服他们，因为我们已经得胜，光明已经得胜。所以面对着城墙高大，面对着人高马大的敌人，我们知道说他们真的都已经成了纸老虎，我们也已经有了真正战胜他们的根基，就是主耶稣的得胜。上帝会把他的得胜算作我们的得胜，但是有许多战斗还需要我们亲自去打哈。所以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风浪，而在于在风浪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很多时候很多人要求证据然后才有信心，其实错了。正如快乐不是对美德的一个补偿，快乐就是美德本身，而证据也不是对信心的一个补偿，证据就是信心本身。所以只有一个肯顺服的人才是相信的，也只有肯相信的才是顺服的。那借着这样的委身跟信靠，我们知道旧约的应许活了，旧约的话成真了，我们也知道主已经来了，他已经死了又活了，于是这个世界和我的人生就决定性的被更新被改变了。这一个事实势不可挡，正如春天已经来了，没有谁能阻挡整个春天突然大规模的降临的步伐。因此我们要起来回应这一个春天已经来的消息，所以神的国必然要去推展。那神的国怎样来推展呢？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用比喻来给他们讲神国的道理，照他们所能听的对着他们讲道，也特别的把这个道讲给门徒听。所以我们要特别来注意说，上帝把神国的推进的真理讲给教会听，也让我们在教会中一同来推进神的国度。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强调说，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他从死里复活之后授权，是授权给教会，教会就是上帝恩典的国度。所以我们要去，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我们要教导，这一切都是主耶稣给教会的吩咐。假如说我们想成立一个福音的机构，那这个机构呢，也应该自觉地愿意在教会的差派和监督之下。我们何必不要教会的差派和监督呢？因为上帝把这样的权柄是给了教会，我们教会要合一，一起来推动神国的各项事工。但是这也不代表说一个教会就垄断了一切神国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就用丰富生动的比喻来讲明这一点。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讲的神国拓展的比喻中，尤其重点讲了撒种的比喻。我们在马太福音13章中已经讲过撒种的比喻。那撒种的比喻特别来提醒我们说，尽管去撒，上帝必会使他有收成。一个农夫不会因为撒在路旁飞鸟吃尽就不撒，也不会因为撒在凸浅石头地上就不撒，也不会因为撒在荆棘中就不撒种。你想有这三种似乎浪费种子的情景，但是他们还愿意带着信心去撒种，为什么呢？因为尽管去撒，它一定会有落在好土里的，也一定会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的。所以尽管靠着神的恩典， 去广泛的撒种。所以你看，神的国就在这样广泛撒种的过程中就拓展开了。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带导差派之下，以各种形式，哪怕以机构的形式，哪怕是几个人结成施工小组的形式，去广泛的撒种，这是主的吩咐。但是弟兄姊妹，又不要把自己这一种方式给神化了。你又要注意，主耶稣又讲一个比喻，说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请你特别注意，在这里主耶稣讲的是一粒芥菜种。你想一下，一粒芥菜种比针眼还小，似乎我们很难相信会有一个人啊专门种着一粒芥菜种，因为它比针眼还小。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你既要广泛的撒种，但是教会一定要注重坐在一粒芥菜种上的工作，你一定要注重坐在一个小子身上的工作，你一定要注重去培养门徒，因为呢，他长起来之后会有3米那么高，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也要去注意那些能够为神的国所用的有恩赐的人，尽管在人看来他只是一粒小小的芥菜种，似乎不值得在他身上耗费太多精力和时间，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说，一定要花功夫带着一粒芥菜种，带着信心种下去，他一定就会有荣美的成长，甚至天上飞鸟都可以宿在他的荫下。所以假如说我强调教会要栽培门徒，另一个人强调教会要广传福音，我们这两派在吵来吵去，大家觉得有意义吗？主耶稣的意思是只有这一派对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只有一种方式对吗？更不是。因此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很多时候神的国就像你去睡觉了，它都在不断的成长。这一切难道都是我们做的吗？不是，我们不过是他手中的器皿。所以我们要有博大的胸怀，去欣赏神借着各种方式，保罗用诸般智慧来形容这一点。诸位，关键是用诸般的智慧把神的国给传开。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用了灯和凉气的比喻，也就是你的生活要像灯发出光来，来为神做荣美的见证。这也是在让福音广传的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不只是去口上说说说，我们还得有好行为，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家人，我们要爱他们，否则比不信的还不如。我们也要花时间在我们亲人身上，在我们邻舍身上，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然后就如同灯发出光来。那不管怎样，当你甘愿多多分享施予给人，上帝也多多给你。你之所以觉得你得到的很少，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给出的太少。弟兄姊妹，主耶稣这样的一种神国拓展的深意，难道不让你激动澎湃吗？我们今天看，岂不就更看见他给我们的深意？那具体到我们一个人，主耶稣在讲说，当你听到的时候，你要深深迎进心里，免得魔鬼去偷走了。所以你为你的听到祷告过吗？你要留心怎样听啊，在这里用了13次听啊。同时你也要注意，不要在土浅石头地，让自己的心不要变成土浅石头地啊，不要只是一时的凭感觉， 而忽略了真正的靠着信心来深深的扎下根去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去写下我们的感动，默想我们的感动，让它深深扎根，并拼命的吸收饮料啊，吸收养料啊，我们才能够来深深扎根。同时又要注意物质主义、成功主义的诱惑，不要被挤住了，让道不能成长。这三种危险岂不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理当怎样去回应神的道吗？弟兄姊妹，有不少人的信心已经被物质主义、被经济给挤住了，愿你能从里边挣脱开来，然后真正的做第四种种子，能够结出百倍的收成，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诸般智慧的重要，让我们欣赏。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